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19到24节。昨天我们读到保罗定罪犹太人，既然倚靠律法，就应该从律法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喜爱出于神的美好事情。对于今天圣徒的应用，就是我们手中都有圣经，这是神全部的说话。我们应该从圣经中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个选择，都能选择那美好的事，也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事。保罗说完了律法对犹太人自己应该产生的功用之后，又接着说律法的教训对别人能够产生的功用。我们来读19节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瞎子是指不信的人。哥林多后书4章4节，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原来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。犹太人相信他们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因为当初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蒙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，这是记在创世纪12章3节。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认识真神，也相信自己能够给瞎子领路，是黑暗中人的光。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不信的人既然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他们的眼睛昏花，全身就落入黑暗中。犹太人因为认识真神，他们的眼睛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他们深信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，并且要做别人的领路人，把别人从黑暗之中带出来。要做瞎子的领路人，有一个必要条件，就是要确定自己不是瞎子，否则就会像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9节所说的，瞎子岂能领瞎子？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保罗对犹太人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到今天的圣徒身上，我们应该是给不信的人领路的，帮助他们在黑暗中看见光。但是前提是我们自己也要在光中，并且看得见前面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落入了黑暗中，瞎子岂能领瞎子呢？我们自己要先享受福音的好处，自己身上充满了福音带来的光明和喜乐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路人。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乱七八糟，一地鸡毛，我们如何能够带领别人信主呢？传福音不是在道理上说服人，而是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是蠢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是蠢笨人的师父，蠢笨人不是说一个人的智商低下，而是说那个人不认识神。箴言9章10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蠢笨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们也不能领会属灵的事，以至于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。犹太人是蠢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。小孩子是指人的心智还不成熟， 需要更多的学习。然而，世上的学问虽然五花八门，却都是虚空的妄言和世上的小学。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和九节所说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保罗在这里警告人，如果不照着基督，所有的学问都是虚空的，都是小学，因为他们只看到现象，也不知道这现象背后那造物主的心意。如果认识基督，就能够经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，就能够明白人存在的价值，也能看清楚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。接着保罗说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和合本翻成模范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morphosis, M-O-R-P-H-O-S-I-S, 它的意思就是 form, 或者外貌。和合本翻成模范是有点太强了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敬虔的外貌，就是同一个希腊字，在那里就翻成外貌。而在圣经中提到榜样或模范，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保罗要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，或者做信徒的模范。那里用的希腊字是 typos, 也就是英文的 type, 或者是 model, 可以翻成榜样或模范。这就不只是包括行为上的外貌，还有性格里面的构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犹太人，他们有了律法，这是他们里面所认知的知识和真理的外显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既然自认为是蠢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他们是教导人知识和真理的，而他们手中的律法正好是知识和真理的外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若真的有知识和真理，他们所行的就会合乎律法。接下来从21节到24节，一连四节保罗就很直接指出犹太人的错误，就是明知故犯。我们来读21节，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这是保罗很直接的指控，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一定要先教导自己，并且不只是知道，还要能够遵守实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对犹太人的指控也正是对新约圣徒的提醒，尤其是那些在教会中担负教导责任的圣徒们。教导不只是资讯的传输，更是在生活中的见证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总是讲一些自己也做不到的大道理，而是要很真实地阐明真理，真理对自己生活的影响，真理给自己带来的帮助，以及自己还在挣扎的地方。我们都还是正在成长的圣徒，让别人知道自己还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一点都不羞耻。而教会正是这么一群不完美的基督徒，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学习，相互鼓励，一同成长，并且一起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为基督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做见证。最忌讳的就是自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，道理讲得很高，自己的行为却很差劲。保罗正是定罪这样的犹太人。接下来保罗就直接指出他们明知过犯的错误。你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偷窃就是私下取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偷窃钱财衣物是显而易见的偷窃。 但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也是偷窃，以不真实的见证夺取名声和称赞也是偷窃，以张扬的表演夺取敬拜的时候人的眼目也是偷窃神的荣耀。我们教导别人不能偷窃，自己也不应该偷窃。接着我们来读22节，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不可奸淫是十诫中的第七诫，在婚姻之外不正当的性行为就是显而易见的奸淫。当然我们告诉人不可奸淫，自己也不能够有奸淫的事，然而奸淫到了新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。马太福音5章27节2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到了新约，耶稣提高了道德的标准，告诉我们不能够在心里犯奸淫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这么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保罗就更进一步，把圣徒如同贞洁的童女要许配给基督。也就是说，圣徒们如果贪爱世界，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。所以当我们教导人不可奸淫，自己也需要谦卑地在基督面前承认自己在心里犯的奸淫，以及在生活中犯的属灵的奸淫。接下来保罗说，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外邦人喜欢拜偶像，并且给偶像装饰的金碧辉煌，穿金戴银，很可能在保罗的时代就有犹太人偷窃庙中偶像之物的案例。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待了2年，福音非常有果效，以至于以弗所城中雅底神庙拜拜的人数锐减，而城中那些倚靠拜拜生意发财的人就起了暴动，并且抓住了保罗的同工。当时以弗所城的书记就出面来安抚这些暴动的人。在使徒行传16章37节，你们把这些人带来，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，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。他们抓了保罗的同工，在保罗同工的身上并没有搜出任何庙中的宝物。之所以会记上这么一笔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确有犹太人偷了外邦神庙中的宝物。或许他们并不是要拜偶像，也真认识偶像是虚假的。或许他们会说，偷庙中的宝物是要让外邦人看到偶像的本质，他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，怎么能够保护那些敬拜他的人呢？表面上似乎有一点道理，但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3章8节所说的作恶以成善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接着23节，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污神吗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因为犹太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神把律法托付给他们，他们也常指着律法夸口，并且经常引以为豪。但是律法不是让他们夸口的，神吩咐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，而他们却犯了律法，这是明知故犯，是玷污神。接着我们来读24节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外邦人都知道犹太人有神的律法，又看到犹太人犯了神的律法，这样就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，如同经上所记。这里应该是指以西结书36章17节到20节， 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在旌旗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以色列人不守神的律法，以至于招惹神的愤怒，使他们被掳到列国之中。因为他们的被掳，就使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。对于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，当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又看到我们做恶事，我们就使神的名蒙羞，这也是我们亵渎了神的名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直接指控犹太人，他们手中有了神的律法，却仍行犯律法的事，这就是他们玷污神，让神的名受了亵渎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经常也是做这些事，我们都蒙了恩典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手中有一本圣经，里面还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都应该明白神的话，也应该过一个见证神的生活。但是我们承认有太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对不上神的话语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，一个愿意受教的心，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认识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当我们的生活够不上的时候，主啊，及时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，帮助我们经常省察自己，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，帮助我在家庭生活中，在职场上，在教会中，都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